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我们的主，最后的叮咛。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拥抱每一天》的系列栏目《我们的主最后的叮咛》，今天凌云要和你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所说的话：“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主除了在这里谈到我们要奉他的名祈求的事，接着在约翰福音15章和16章，他一而再再而三重复这件事。由此可见，这件事在主的心中是一件何等要紧的事。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他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在约翰福音16章23节，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在约翰福音16章24节，他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在约翰福音16章26节，主说：“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们今天就一同来思想这几节经文的意义。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只要在祷告末了加上奉耶稣的名，神就会满足他们一切的要求。他们把奉耶稣的名这句话当作神奇功力，这是完全误解了主的意思。在这之前，门徒从未奉耶稣的名祈祷，耶稣自己也没有这样说过。他最接近的话是奉我的名聚会，而在他离世之前，他一再地提到这句话，是要门徒以及神的众儿女们知道，他的名字与他的应许是紧紧相连的。这是我们祈求时唯一可靠的保证。名字究竟是什么？名字乃是一个人的称号或代表。当我们提到或听见一个人的名字时，就会想起那个人的音容，我们对他的认识，以及他给予我们的印象。一个君王的名字可以代表他的尊荣、权柄与国家，他的名字象征他的权威，基督耶稣的圣名则代表他神性的身份、地位与权柄。奉别人的名字做事是什么意思呢？乃是运用这人的能力、权威做他的全权代表。这样运用别人的名字必须以利益相符为先决条件。一个人绝不会任凭他人自由运用自己的名字，除非他先确信他的名誉与利益在那人身上 可以如同在他自己身上一样的安全。基督让我们自由运用他的名字，又承诺凡凭他的名字而求必定得着。这是什么意思呢？通常一个人会在某种特别状况下让另一个人用他的名字要求一些东西，但是这无法与主的应许相提并论。耶稣郑重给予所有门徒一种普遍而无限量的权利，无论何时，无论何种意愿，都能自由使用他的名字，除非他有把握将自己的利益托付我们，知道我们能保守他的尊荣，他就不会这样做。自由运用别人的名字，总是表示对方对自己绝对信任的一种关系。
张开你的双手呼唤我，引领我脚步。可是啊，我的主一直都把我看顾着，你有你的话语告诉我，我是你的孩子，你爱我。
我们可以借用以下的例子来说明运用他人名字的意义。比方一个企业的领导要外出一段时间，就把企业管理的重任委托一名主要的经理，给他某种程度的权限，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动用资金。这经理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不是为他自己，乃是为了企业的利益。由于领导了解他，信任他的忠心，才敢将自己的名字与产业委托给他。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时，把他的圣功在地上建立的国度完全委托他的门徒，他一定要将他的名字赐给他们，好让他们能调动所需要的一切后援来做成他的事工。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如果我们把这话当作是不设限制的应许，就好像阿拉丁神灯一样，只要在灯上擦一擦便可以求得世上任何的东西，那么我们便误解了主的意思。完全不设限的应许，一方面是太过分，另一方面是肯定会出现矛盾的情况。就好像一个基督徒运动员祈求晴天的同时，另一位基督徒农夫祈求雨天，那么谁的祷告会蒙神应允呢？不，应许不可能是毫无限制的，应许是有条件的。主所表达的确实就是他所说的，但是我们要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应许，而且涵盖极广的范围。但是他这应许的前提是，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这就是这应许的先决条件。这个条件的意义重大，这可不是魔术似的咒语必须附在我们祷告程序的结尾。许多人祷告的时候并不明白什么是奉主的名求的真正意义，而只是把它毫无意义地摆在祷告的结尾，在祷告结束的时候这么说， 是因为大家传统上都这么做，却从来没弄明白奉主的名是什么意思。耶稣教导我们奉他的名祈求，他必成就，但我们首先必须联合于基督。当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的祈求就等于基督的祈求，我们要做的事就等于基督要做的事。奉他的名，意思就是因为他，不是因为我们。当你明白了这点，你奉耶稣的名求的都是耶稣的祈求，都是耶稣要做的事，这就等于这些事是神自己要成就的事。所以你求，无论求什么，就必定会成就。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祷告，觉得我们的祈祷没被应允，没有反应，因为我们的祈祷都是自己的祈祷，并不是耶稣的祈祷。我们祈祷的时候，首先要检讨自己的生命是否在基督里，我们祈求的事是不是基督想祈求的事，我们想要做的事是不是基督想做的事。当我们都能肯定时，我们就可以放胆奉主的名祈求，神就必成就。因此我们要明白，凡事都要看我们的生命和基督之名的关系如何。这名字对我们生命的能力等于对我们祈祷的能力。圣经上不止一次向我们说明这一点，比如无论做什么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这句话与无论求什么正好互补。奉主的名行事与奉主的名祈祷有连带关系。弥迦先知说，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由这句话可见，主的名必须具有管辖整个生命的能力，唯有如此，他才会在祈祷上有能力。神不是看我们的口舌，而是查验我们的生活，看主的名对我们有何意义。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又说，我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死也是愿意的。由此可见，我们与耶稣的名应当有的关系是，如果主的名是我的一切，他就会为我获得一切。若我让主拥有我的一切，他也会将他所有的一切都给我。并非每个信徒都学会靠耶稣的名祷告，祷告不仅是为了主的缘故祈求，更是靠耶稣的名，用他的权柄来祈求，这是最高层次的祷告。我们不要任意靠主的名祷告，因为有时会妄求以致得罪主，但若我们的祈求是正确正当的，我们大可奉耶稣的名求，而这祈求也必蒙神应允。
谁听祷告一步一步
祈求的必成就，因为要叫父借着儿子得荣耀。当我们奉主的名祈求并蒙应允，这显示上帝爱耶稣，要赐给他应有的尊荣。上帝的荣耀和耶稣的荣耀是密切结合的，正如圣经约翰福音17:1-5所说的，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便是祈求那些使耶稣得荣耀的事。祷告结束时奉耶稣的名，不会有任何神奇的魔力。如果你祷告中所求的不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按着神的旨意，那么说了奉耶稣的名也没有任何意义。最后我们要来思考的是，在今天这几处的经文中，我们的主说我们奉他的名向父祈求，他就必成就。我们不禁会想，我们是奉主的名向天父祈求，当天父应允我们的祈求时，理应是父神自己来成就我们所祈求的事，但为什么耶稣说他必成就我们所求的呢？我想弟兄姐妹一定会记得主所说过的一句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约翰福音5:17。由此可见，耶稣和圣父圣灵自始至终都是一起做事的。正如创世纪1:26记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里的我们指的就是圣父、圣子与圣灵。而且主还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他又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约翰福音5:30， 由此可见，当我们奉主的名向父神祈求时，父神一旦应允了我们的祈求，就会将这事交给主耶稣去执行，去成就。这便是主要向我们表明的意思。
在信心软弱的夜晚，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在绝望的死人之地，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能在海上行走，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惧怕。耶稣能让死人复活，只要信，只要信，只要相信。在拯救的日子，你搭救了我，你从火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把我拉上来。是我的家立在磐石上，是我的脚步稳当，是我的脚步稳当。在拯救的日子，你搭救了我，你从火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把我拉上来。是我的家立在磐石上，是我的脚步稳当，是我的脚步稳当。在信心软弱的夜晚，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在绝望的死人，
听过了王子旭带给我们的不要怕，只要信，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灵城箴言。
心灵之旅，真理之言，让灵城箴言陪伴你走进与神同行的每一天。
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灵城箴言，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默想神的话语。如果您在灵修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体验或者是疑问，也非常的欢迎您留言让真儿知道。好，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约书亚记的第二章11-13节。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在危机临近、黑暗中等候黎明的时候，有的人呢选择继续活在悲叹、恐惧、哀愁中，任由死因笼罩，没有寻求救赎与出路；而有的人呢却在死亡来袭的时候竭力求生，选择盼望。一个弱小卑贱的外邦女子拉合，在听说了耶和华的大作为之后，深深相信自己的国家民族是绝对无法与神的选民对抗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归顺这位天地的主，伏在他的恩赐之下，并且为全家的性命祈求怜悯。他的敬畏与相信带给他智慧与勇气，而最终换得全家的救恩，并且参与在神伟大的计划中。拉合充满信心地等候救赎，安静在应许中，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么等多久算是有信心呢？为一件事情祷告多久算是足够呢？ 尤其是当我们等候和期盼的都是讨神喜悦的东西的时候，什么时候才算忍耐成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呢？谁说上帝没有耐不住的时候？读读先知书的悲患就可以稍稍窥探一二。所不同的是，神的痛苦和失望不能大过他的圣洁与慈爱，所以他总不放弃，从不绝望。纵使面对一个悖逆堕落的受造世界，一群无爱失信的受造者，谁说属灵伟人没有耐不住的时候呢？读读诗篇的悲叹就可以略略感同身受。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停止在沮丧与绝望的情绪中，经由神的导正，他们立刻回转，改变态度，意识自己盼望和祈求的已经远离了神自己，所以呢，唯一的出路就是放下自己的意志，唯愿主旨成全。从不要照我的意思，到乃要照你的意思，信徒真正走上门徒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慈悲的天父，求让沮丧危机成为我们紧紧抓住你的动力，让我们因为信而忍耐等候，因为信而顺服在你的旨意中。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因我们信靠神，他爱永远不失败，我们必不动摇，我们必不动摇，我们必不动摇。坚定站立，即使敌人从四面包围攻击，我们必不动摇，我们必不动摇，我们必不动摇。
听过了今天的灵城箴言，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我们再相会。